困，这又重新摆着酒宴，大家团团围坐。花木兰看事情进行的非常顺利，老头在旁边说话，咱把话再拉回来啊。方才我说了，我那个烧锅靠着南城门不远，顶多也就五六百步吧。南城门有个都督，就是突厥当官的，这个人叫雷洪，能力挺大呀。他就是主管南城门的，没事呢，他就领着人上我那烧锅喝酒。如果要分不开身呢，他就叫我把酒给他送到城楼上。因此我们见过几面，就即使我带几个人，我估计他不会怀疑的。因此你把这几个人交给我，我看行。好了，要那样时间咱就定到明天，您把几个人带到城去。进城之后，您老人家有经验，您看着办吧。最好明天晚上您就把一切准备就绪，后天晚上的三更天咱们里营外合攻占乌海。别忘了，后天晚上的三更天我领兵带队到南门外边，您把城门打开放我们进城，这事儿就算成功了。好吧，花木兰，咱们就君子协定，就这么办了。我在座都替我想着点啊，我年岁大了，别颠三倒四记马虎了。不能不能，我们全记得清清楚楚。那行了，木丽啊，城里的事儿你交给我了，出了楼子我担着。不过呢，咱把丑话搁在前边，这什么事情啊都有个变化，倘若这个事情失败了，你也别着急，咱们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，别把弓啊拉得太满，这是一。另外，后天晚上的三更天能不能有变化，这玩意很难说呀。到时候呢，我很可能派个心腹人到营盘去找你，跟你打个招呼，叫你心里好有个数。能不能准时进城，现在我还不敢说一定啊。老人家说的是，那就一言为定吧。后天晚上您最好派个人到营盘找我，一说到都梁关的营盘找姓花的，肯定有人能把您领去，那时候咱们再最后决定。好嘞，就这样办了。花木兰，告诉郑九臣、陆秉章、金兆雄、于德鹏，你们四位辛苦辛苦，化妆改扮跟着一块进城吧。行，兄弟，包到我们身上了，咱们城里见，这仗非打胜了不可，不收服乌海我们誓不为人。简短结束，花木兰起身告辞，带着五百辆粮车回营盘去见太平后。等见着韩钦豹，把以往的经过这么一讲，韩钦豹大喜呀，哎呦，孩儿嘞，你真行啊，这倒是个好主意，来，我带着你去禀明大帅。他带着花木兰见个都招讨大元帅罗洪尧，罗帅闻听非常高兴，不住地夸赞花木兰，说如果真要能占领乌海，你放心，我还得给皇上上折板为你请功。但是花木兰这心呢可就没底了，能不能成心里都没把握。安下他们听信儿不说，单说老头杀坤杀万里，送走花木兰，他在家里头开了个小小的会议，问儿媳妇，我这次走你怎么办， 你是留到沙家陀呀，是跟我一块进乌海。何文玉一想，我的武艺虽然不太精，但是比一般的人还强得多呀。现在正在用人之际，我也得助我小弟一臂之力呀。爹，我也跟您一块去，这俩孩子也带着，让他们跑个道送个信儿，还是比别人可靠。
对，我也这么想的。要那么的，你们娘仨再加上这四位，我再带几个，一共咱们十五个人啊，赶紧赶着高粱车，咱们回乌海。
他们张罗了一晚上，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，赶着十五辆大车起身奔乌海。
前文书咱说了，
这乌海是第一线，正是战场，因此守卫的相当吃紧，城门闭着，吊桥高挑。但是城里那么多老百姓，要说就不开门了，这玩意儿也交代不下去。城里喝水得到护城河去挑，城里烧柴得到城外的西山去取。因此城里规定，每一天早晚开两次城门，每次不超过一个半时辰。沙坤回来正赶早晨刚开城门，这车辆刚想要进城，被突厥兵给拦住，站住，干什么的？
哎呦，辛苦中尉，我是城里三爷烧锅的东家，看见没，这全都是高粱，拉回城里好做酒啊，让城好酒好给各位喝呀。
嗯，哦，想起来了，你后边那都什么人？
都是我的三亲六故跟制酒的伙计。
等等，正在交涉的时候，南门的都督雷洪舔着大肚子从马道上下来了，和这家伙嘴撇着，眼里头没人，骄傲十足，后边带着八名卫队。
怎么回事？
回都督，这老头要进城，他说他是三义烧锅的东家，带这么多车还这么多人，我们正进行盘查。
是不是老沙头啊？
沙坤一看赶紧过来，
都督，
哈哈哈哈，您听好啊，我不是烧锅的东家吗？那买卖是我开的，我还给您老送过酒。
哦，知道知道知道。你出城干什么去了？
回都督的话，烧酒得用高粱，城里哪有啊？我这是回家到沙家坨取了十五车高粱，您看这准备做酒的。
哦，好啊，你的酒让的不错呀。我说除了这高粱之外还带了什么？
还给都督带了点好吃的，还有我家里搁的多年的好酒带回来孝敬都督。
那拿过来拿过来，
这都是事先准备的，有两坛好酒，著名的状元红，让人捧着送给大都督雷洪。雷洪一看，哈喇子就流出多长来。
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，挺大的年纪，心还挺细。好了，我就收下了啊。
你看，你收下事儿就好办了。
那后边那些人都干什么的？
都是我们沙家陀本家。这么多车没人护送哪行啊，剩下这都是我孙子儿媳妇，都跟我到烧锅去看看。
哦哦，准爸爸登一下记，多大岁数，叫什么名，什么原因，写清楚，一律可以进城。 老沙头啊，最近城池可紧张啊，过两天备不住，这城门关上就不开开了，战争不结束，恐怕这紧张劲儿缓和不了，你还得多准备点让酒的高粱的。
是是是，恐怕我也没多少能力了，最近这高粱也收不上来，这样也是最后的一次了。
那哪行，烧锅可不能停啊，你还得给我们让酒呢。
说了一阵笑话，顺利通过。
哎呀，沙坤心中暗想，狗日的，等着吧，不出三天这座城市就是大隋的了，你小子这颗脑袋就挂在城楼。沙坤心里高兴，带着伙计和家眷以及随营几将来到烧锅，白天没事儿，把高粱卸了，牲口喂上，大车都安放好了，把众人让进厅堂落座喝茶。这沙坤是个急性子，掐手指头一算，花木兰告诉他，今天就得把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明天晚上那就有事儿了，三更天里营外合破乌海，看来时间是相当紧张啊，怎么办呢？今儿我就得把一切全安排好了。因此他开了个条，凡是他过命交情的朋友，凡是他相好的烧锅的伙计、绸缎庄的伙计，一共有46个人，他全找来了。这些人都最恨突厥呀，把大伙请来，门关上，厨房做饭，大伙开个碰头会。这件事情非常秘密，外人不得而知，真要知道脑袋就得搬家。当他向大家这一宣布，隋军很快要占领乌海，大伙是非常高兴哦，可盼着有今天了。虽然说隋炀帝不是东西，但毕竟都是一国人呢，总比落到突厥人手里要胜强万倍啊！有些人激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，和大家七嘴八舌头商量怎么样献城，用什么计策可以顺利占领南门，怎样开城门把隋军放进来，大伙不得研究吗？一直到掌灯以后了，还没商量出个结果来。可白天的时候大伙警惕性挺高，这根弦绷得特别紧，由于这个时间拖得太长了，眨眼到定更了，有些人精神就疲倦了，有的坐在那儿直打哈欠，有的低着脑袋闭目养神，就连沙坤警惕性也不那么足了。可就在这时候出事儿了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纸里包不住火，屋里说话墙外有人听，大道说话草客有人听。他们就没想到正在屋商量这么重要的事情，窗户外头有俩人窃听，而且把他们商量的内容一字没落全听去了。沙坤还不知道呢，但是何文玉也在当场。文玉是个女人，心比较细，他呢靠着门旁边坐着，就觉着好像窗户外头有人。一开始他认为呢，也可能是自己精神恍惚，是错觉没注意。后来怎么觉着怎么有人，何文玉又一想，在屋里坐着腰酸腿疼的，不如到外头活动活动，顺便看看是不是有人。就这样，他没走这个门，一拐弯转过屏风，走另外那个侧门，轻轻把门开开，到了院里，转在前边
聂祖遣宗病喜凝神，探出头来往窗户那一看，果不出所料，窗户外头趴俩人，撅着屁股，耳朵贴着窗户这正听呢，而且借着蒙蒙的月色看得非常清楚，还不是咱们一国人，是突厥人，头上的雉鸡翎一晃一晃的。何文玉不看则可，一看真是吓得魂不附体呀！他没敢声张，赶紧就转身睡原道又回来了。回来他一看到公爹主持会议，嘴吐着白沫子，还在这讲呢。他没惊动他，要一惊动，恐怕外边的人发觉。他就来到郑九臣、陆秉章近前，谁也看不出他们在说话来。他低低的声音就告诉这俩人了：“小心，窗外有人。”这两个人都是占山的出身，何等机警啊！一听，浑身上下就紧张起来了。两个人假装上茅厕，也顺着侧门出来了。这屋里头七八十人，要是走个仨俩的，谁也不住这个意。这人呢，也不断的来来往往的，并未引起窗户外人的怀疑。何文玉就把这俩人领到外面。陆秉章、郑九臣等一看，可不是，告诉你，哎，下家伙，把他们俩赶跑了。两个人商量好了，就好像狸猫扑鼠一般，以最快的速度跳到俩突厥人的背后，伸出手来，把脖子给掐住了。容等这俩突厥人也发觉了，就完了。两个人一使劲，这俩突厥人是手刨脚蹬，但是陆秉章和郑九臣那能耐够多高啊！把两个突厥人按翻在地，拧过胳膊给捆上。这一折腾，屋里人听见了，老头也不讲话了。怎么回事？谁在院折腾？别，我们抓住人了。谁啊？偷听咱们谈话啊！屋里人就开始惊慌了。等开开门到院里一看，抓住俩人。张九臣一摆手，兜着。其他的人四外搜索，房上房下四面八方，叽里嘎啦全找到了，没有。后来才发现那角门开着呢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谁出去的，把角门给开开了。要不说这个人多了，什么人都有呢。沙坤这么大的烧锅，他有小火气，有两个小伙子淘气，晚上上街呀去耍钱去。一看今儿晚上大概东家他们有事在屋商量的，咱待着是待着，哎，干脆溜出去玩一会儿吧。你倒打个招呼，他怕打招呼不允许，开个角门跑了，就这样角门也没关，因此才放进两个突厥人来。简短结束，把这俩突厥人推到屋里，门窗关闭，角门插死，全挡严了。沙万里借着灯光一看，认识，是南门大都督雷洪手下的两个副都督，一个叫铁金牛，一个叫铁金豹。沙坤心说不悬呐，这要叫他们俩听起，回去一报告，我就得惹来灭门之祸，整个计划就功亏一篑。看来这人可不能大意了。这老头真后怕，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。到了这会儿，他已经豁出去了，把桌子一拍，啪！停啊！你们俩干什么来了？奉谁之命干什么，还不从头的讲来说。
为什么？谁叫你们来？你们都听了些什么？
您说那突厥人是战胜国，净打胜仗了，那不可一世啊！别看被抓住了，这俩小子直扑着脑袋，是不服不忿。铁金牛把眼珠子一瞪，哎，你们都是反叛，你们在屋子里商量要迎接隋兵进城，你们要帮着里应外合陷无害，我统统的都听见了。你们要造反，要掉脑袋，我要回去禀报。这俩小子连吵着再喊，把沙坤可吓坏了，把他们嘴堵上，堵上，堵上。有人也不管脏净，找了块麻布拧着他们俩嘴里了，把这俩小子好像没憋死。沙空跟大伙说，别惊慌啊，看来他妈这俩小子不能留活口的了，要跑一个就是咱们的灭顶之灾呀。对，把他杀了，把他宰了，这种东西留不得。在什么地方宰？这找没人的地方呗，到后院把他抿了就得了。有人给出主意，别下一杀，你看那块头里得出多少血，不如弄根绳子把他给勒死就得了，还不出血。哎，这主意倒不错，就拉绳子去勒，多好。铁金牛铁金豹就死在这根绳下边，勒的眼珠子都鼓出来了。把他俩勒死之后，尸体往哪消化？有人主张刨坑埋了，有的人说那多费劲呢，得挖多大个坑。这哎，沙坤说我有主意，你们这个办法都是馊主意，来拿被子裹着，没用的那被啊，拿两块把它裹上，裹上之后老头让人拿车呀拉着，出了后角门，就是后街，在后街一出去就南城墙根儿，靠着南城墙根不远有一座府地，这座府原来就是本城的知县衙门，墙比较高。老头告诉扔这院去，使点劲啊，俩抬一个往高扔，往院里扔。哎，就这样找了几个有力气的小伙子，一个抱头一个抱脚，这样可惹了麻烦了。摁倒葫芦瓢又起，又出了一场大祸。